周景龙带领着八亿弟兄呼啦的一下子全都跪倒了。周景龙说，陛下，阮英实是冤枉啊。
八弟徽宗说，陈景龙，朕知道你们与阮英都是结拜的弟兄，出于弟兄这一个义字为他讲情也是情有可原的。这皇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把唐铁牛差点没气死。唐铁牛心想，自古至今多昏君，没有这朝昏君昏，你说这叫什么皇上啊？我们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就给他讲情啊，我们讲的主要内容他不听，专门往这上面歪。
偏偏在这个时候，镇京元帅张毅，也就是派去攻打藏军山的那位首领张毅也跪倒了。
陛下，臣可作证，攻打藏军山的时候，的确阮英与我等共在一起筹谋攻山之计，阮英不曾回朝啊。万岁，请您明察。
张毅，你哪里知道，阮英乃是受过名人指教的武林高手，他出身绿林草莽，野性不改，恶根不除啊。你没听那几个太监讲吗？他是酒醉之后进的皇宫，此地离藏军山虽然很远，但是据说阮英会陆地腾飞法，他喝醉酒之后淫虐之间，就不能奔回京城吗？就不能进入金元之中吗？酒醉之后，所以才杀了我的宫中太监呢。我问你们，那么不是阮英所杀，杀人者是谁呢？阮英完全可以在夜晚回来作案。
张毅在旁边听完皇上说的这番话，也不敢再多说了。为什么？皇上啊，皇上说的那话不对，他也有三分理。本来听皇上说的这番话完全是些歪词，可是作为张毅，他不敢再多讲。张毅心想，我要再多讲，恐怕就违背了皇上的意愿了。违背了皇上的意愿，皇上就怪罪我了，我犯不上，我跟这个阮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。张毅这一步言语呢，好像阮英这个罪名就要定。小八戒弟兄在地下一个个为阮英分辨，可是怎么分辨，这皇上就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说什么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驸马李纲上了朝。李纲来到朝纲之中，一看金殿之上跪倒这么多人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。一打听，感情出了这么一件事，说阮英夜入皇宫进园杀了人。李纲听陈景龙这一陈述，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分。周景龙这事不管这套，当着驸马又把自己的道理讲述了一遍。驸马李纲听完了跪倒身去，陛下，您最圣明，我想这个案子其中出入甚大呀。正如他们所说，阮英能不能在一夜之间赶回东京汴梁到皇宫来作案呢？再者说了，他为什么要连夜赶到皇宫里边来做这个案？陛下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唐铁牛在旁边瞅冷子就插一句，对，别说他一夜之间跑啊，陛下就骑着快马往这奔，他也奔不到，就奔到了进城还得功夫吧，要是进皇宫还得爬墙吧，那不得功夫吗？他说那话皇上根本就没听。
李纲说，陛下，依臣之见，倒不如把阮英暂且押起，详查细审，等证据确凿之后，您再治罪他也不迟。
李纲说完了这句话，八弟徽宗沉思片刻，
为什么？
您看这饱斗人情啊，也得分谁。这李纲在朝中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说出话来有分量，八弟徽宗他听进去了，他琢磨着李纲说的这话也有道理，
于是徽宗皇帝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暂把阮英押在御史台监狱听候审处，于者各位都尉小八一弟兄俱都赐宴封赏，下殿去吧。
皇帝在这儿他退了殿，这个事儿他简单的就这么处理了。
退殿之后，阮英当时就被押解着奔了御史台监狱了。可是这些小八一众位弟兄呢，给他们安排在金庭仪馆摆了几桌御宴，所谓御宴者就是皇帝赏赐给的宴席，这个宴席都是档次比较高的。御宴虽然摆好了，那桌子上面可都是好吃的山珍海味、银耳燕菜、美酒羔羊。这小八一弟兄坐在这桌子前边，瞅着这桌子酒菜，谁也喝不下去，是谁也吃不下去。尤其是这位唐三爷端着这碗酒啊，一劲掉眼泪，眼瞅这个眼泪吧嗒一对吧嗒一对往这酒碗里边直滴的，滴到这酒碗里边吧嗒吧嗒直响，把这蛤蟆嘴一撇，就到这耳朵台根底下了。
咱们在这喝酒了，你说猴上监狱，咱们不都是说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吗？现在算有福同享吗？咱们在这儿吃好的喝好的，猴在监狱里边受凄凉，你说我这酒怎么往下喝呀？
你现在哭就别喝呀，他哭着还来了一口，连酒带泪咕咚把酒碗撂下。唐铁牛这一哭，小八义众位弟兄都没有情绪。这时候毕竟是周顺想的比较多，想的比较深，想的比较全面。周顺说，众位弟兄，阮英虽然被压在南监之中，但是我们今天喝的是御赐庆功酒，皇帝给我们的庆功酒，我们就是带着眼泪也得把它喝下去，不然的话有悖圣意呀。弟兄们，来，我先带头，咱们干一碗。周顺站起来，端着这碗酒冲着众位弟兄一打招呼，这些弟兄们一同把这个酒碗就端起来，拱拱拱拱拱拱拱喝了一碗。唐铁牛没端这碗，在那站着。来，坐下，接着咱们吃菜，这酒一定要喝。唐铁牛站起来了，
诸位，这样吧，老八没来，咱们先敬老八一碗酒吧。大家伙一听，对，三哥说的有道理，又端起一碗来。老八在监狱里边受罪，我们在这喝酒，阮英啊，这杯酒是敬你的，你没在这儿，就全当你在这儿了啊。来喝，
拱拱拱拱又干一碗。喝完之后，众位弟兄强压着自己心中的愤懑，在这喝这个闷酒，吃这个闷菜。唐铁牛旁边坐着就是金棍，金棍呢别看孩小，感情很深，尤其对阮英，金棍眼里边也含着泪，但是知道状元老爷说这话里边的含义，顾全大局，拿着筷子也填着一口菜在这吃。唐铁牛瞅着金棍，
棍儿，你吃得下去吗？
我吃不下去。
吃不下去，跟我上外边溜达溜达，散散心行不？
行啊，咱上哪？
别告诉他们。告诉他们，他们不让咱们走，往哪儿走也比在这儿坐着强。
好，我跟你走。
众位，你们都慢慢喝着啊，慢慢吃着，我告个遍，方便方便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
唐铁牛站起身来，拽拽他出去了。临出去的功夫，一捅金棍的后腰，那意思快走。金棍呢也站起来，我也走，方便方便，一会儿回来。金棍跟着唐铁牛，俩人就出了金庭馆了。出了金庭馆之后，
香哥上哪呀？
上哪儿啊？我合计这一定是又出来一个飞贼呀！啊，这飞贼肯定长得这模样、这貌相跟猴一模一样。不过我不相信天底下能有长得跟他那模样一样的人。可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，说不定就出来这么一个呀。这小子出来之后，冒名顶替就做了案了，做完了案就往猴身上栽赃。如果说咱们哥俩就走到大街上，哎，就正巧碰上一个长得跟他一样的，咱立时就把他抓住，抓住这小子，把猴就解脱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哎呀，香哥，你就给我问你，你走大街上就能碰一个长得跟远英一样的，没那戏，根本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说不定啊，猴要是运气好，就能让咱俩碰上。怎么着，咱别在那屋里边闷着，我在那屋里边闷着，再待一会儿我就得蹦起来。我这一蹦还不能小蹦，能把他房顶顶个窟窿，我憋得实在难受。那好吧，你心里别扭，我陪你散散心，走。唐铁牛跟金棍这两个人顺着东京汴梁大街就往那个汴桥那儿走，一边走着他是漫无目的呀，东撒西看。唐铁牛还真注意过往行人，瞧瞧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他咧着大嘴，把那过往行人瞅得一个个心里直发毛，心里哎呦，这位什么毛病？怎么能看人这么看呢？唐铁牛正往前走着走着，忽听见旁边有一个青砖的院，青砖瓦院子里边上方不是有人喊是掷骰子的，有三四五六。唐铁牛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宝局。”咱上这里边看看，那不是咱哥们去的，走吧。唐铁牛扯着金棍就进了院子了，进了院子就来到上方屋，推门往里边一看，一屋子人呐，正在那掷骰子呢。唐铁牛紧跟着领着金棍就走进了上方屋了。进了上方屋，定睛一瞧，这屋子里边聚集着很多的赌徒。唐铁牛用视线这么一扫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熟人
呀，他怎么在这儿？
谁呀？干巴老头。
唐铁牛当初在攻打苍君山的时候回朝搬兵，往回走的时候碰见这干巴老头在大街上打拳卖艺，有几个泼皮无赖要给他交铲子，唐铁牛呢替这干巴老头帮了个忙，拉了个横车，管了件闲事儿。干巴老头对唐铁牛是感恩戴德，最后唐铁牛给了这干巴老头几两银子。唐铁牛记得这干巴老头别看那么大的岁数，武艺不错，今天在这儿没想到发现他。唐铁牛心想，这个老头当初要看他打拳卖艺的时候，这功夫可是有一定的底子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岁数挺大，不学好，吃喝嫖赌啊，跑这儿赌钱来了，
我看看他赌的怎么样。唐铁牛尬悠尬悠领着金棍就来到了干巴老头的身后。这干巴老头啊，全神贯注在赌上，根本没注意身后过来这俩人。
他的前面是一张大桌子，这桌子四面一面坐着一个人，
赌什么呀？他们摇骰子，两个大碗在桌子当间放着，大碗里边扣着三枚骰子，这玩意儿叫掷骰子赶大点，又叫一接一瞪眼。仨骰子放里边，俩碗扣在一块，那么一摇，然后扣着碗底接下一看，哪个底儿大谁就赢，见输赢见得最快。现在干巴老头正绑着这大碗在这摇呢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往桌子上一放，抠起碗底一看，摇二摇，这点不怎么样。
旁边那说拿过来吧，看我的吧，人家哗哗哗一摇，比干部老头的底儿大。那边那个又摇，最后是干部老头对过这个人摇。唐铁牛一看干部老头对过这人，哎呦，这人的长相貌相跟这干部老头恰成反比。这人长得胖大魁宾，上中等个，前胸宽臂膀厚，上衣裂开敞着怀，露出来一寸多长的虎心毛，长得是蒜罐子脑袋，嘟噜脸蛋，造出眉毛，肿眼泡，啪啪鼻子，厚嘴唇，大嘴叉，临鬓落腮，扎出那胡子，这胡子由打下边往上连，连来连去，一直连到两边的压耳毫毛，长得是一脸凶相。他把这个碗拿过来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摇，啪，头弯底往里一看，六六六，大顺，所有的钱都归我，哗啦一划了，把这三家钱他全都给划了过来。划了过来之后，把骰子往里边一扔，把碗又一扣，我告诉你们，下钱下钱啊，往上压往上压，多压多挣，少压少挣，不压不挣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，舍不得老婆领不来汉子啊！唐铁牛一听，这说的他妈什么话？这是啊！就看这干巴老头往腰里边摸了半天，又掏出一串钱来，撂这儿了。继续掷骰子，这一掷，干巴老头又输了。点儿小，一到你胖子那儿，这点儿准大。这胖子又都给划了过来。第三把压上，干巴老头身上这钱可就输光了。就看他往身上摸了半天，一文都没有了。对过那大胖子瞧了瞧这干部老头，哎，好家伙，怎么样，还有钱吗？
钱我是输光了，不过我看你这个骰子里边有诈。
什么？你说我这骰子有诈？你小子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赌局在东京汴梁开的可不是一年二年了，这是老赌局，经常有人往这儿来，谁敢说我们这个地方骰子有诈啊？你把钱输光了，是不是没脸出去了？你要没脸出去跟我说句好话，我借着你脸。
不不不不，为什么我这点老是小的，你那点老是大的呢？
这你问谁呀？你小子岁数大了，走背运，运气一背，赌博场上就得输，知道吗？
不对，我说你这有诈。
你放屁！你再说有诈，别说我把你请出去。
你不信呐？你看看，我要当场给你验证。说着话，这干部老头一伸手，又打那碗里边就拿起一枚骰子来，啪一扔，俩手指头夹着这骰子，使劲这么一捏，啪！这骰子给捏两半了，他仔细定睛一看，那骰子里边有一个小铅蛋，这个小铅蛋偏重于一方。怎么样啊？你这骰子是带铅蛋的，你是两副骰子，我们摇的时候带铅蛋的偏重于大点，漏的是小点，你摇的时候偏重于小点，漏的是大点。
胡说！
就看对方那大胖子这脸就变了色了，
那我那副骰子呢？
那副骰子在你那袖筒里头呢。你想的这叫变戏法，我知道。
袖筒里，我这袖筒里边迷骰子，这个骰子就是这局里的，你赖不着我。和你这个老家伙，我说那骰子是你自个兜里边揣来的呢，你是不是借着茬想赖我们一下子啊？来人就问，把这个老家伙给我管教管教。
就看这家伙一招呼，又打旁边屋子里边稀里呼噜就出来十来个呀。
这十来个都歪戴着帽子，他那鞋敞着怀，一脸横肉出来之后，手里边拿着铁尺的，手里边拿着短棍的，感情这是这个赌局里边专门雇用的专业打手。
就怕这赌局里边出点事呢，这几个人就负责管这些闲事的。
他这一出来就冲这个胖子称呼马三爷。
马三爷怎么的？
这个老家伙皮子有点发紧，给他松松皮啊，好好管教管教他。
是吗？ 有两个人就过来了，来到这干部老头跟前。干部老头一瞧，干什么？你们还想要打架呀？你们这骰子里边有假，我给你们戳穿了，你们还想要打人，岂有此理！哗！干部老头脾气不小，一伸手把桌给周了。他把桌这一周啊，那两个人拿着这个铁尺照着干部老头后背，啪就一铁尺，打的这老头哎呦一声，紧跟着有一人夸一个扫堂腿，扑通把干部老头就给踢躺下了。这个一踢躺下，这干部老头还不等两手扶地，旁边过了一个人，照他后腰那咣就是一脚，把这干部老头踢了就咕噜了仨个。刚咕噜那边去，那边那个当又一脚照着前胸就踢过来。这干部老头俩手一抱脑袋，哎呀，你们要打死我了啊！打死你算个什么呀？打的就是你呀！叮啊嘡啊，踢的你咕噜咕，两边踢。这干部老头就像球一样满地乱滚呐。就听那个自称为马三爷的在上面说了话，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打这个老小子你们可手底下留点情，别把他打死，要是打死咱们还得赔苦棺材，这老小子穷得直掉渣，正愁没有棺材钱呢，说不定他到咱们这儿耍无赖就是想赚个棺材本，咱们可不能上这个当啊！听见没有？放心吧，马三爷，我们脚底下有根，给他留口气，指定让他走着出去。咣了咣！这一踢，这干部老头唐铁牛受不了了。唐铁牛心想：他奶奶，天底下有这样的吗？这么大岁数，一个老头随便踢着玩啊！我得管这闲事儿。该着我们俩有缘，当初他打拳卖艺受人欺负的时候，就碰见我了。今天他在这赌局上又受人欺负，还得我给他解这难题。唐铁牛嗷嗷喊了一嗓子，慢着。唐铁牛这声音像蛤蟆一样，又瘪又响，还有穿透力。这一嗓子喊的那几个小子真愣住呀，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出来的？那自称马三爷的小子看了看，哟，朋友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管闲事的。我问你们，这么大岁数老头了，你们就这么踢着玩吗？啊，你们家里边就没有老人吗？
哦，照这么说，他是你们家的老人呢？
不是我家的老人，但是我琢磨着你总得有爹吧？那你爹要是没有的话，你得有爷吧？啊，你们家里边上岁数人，你没见过吗？你不得对他尊重吗？
咱们下次再说。